伊朗王储呼吁走向民主，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南部，台湾警告中共双十军演，业界揭对共军三种武器，日本防卫大臣会美司令提升印太联合指挥，瑞典至少103组织服务中共统战部，专家评论日企加速撤离中国，二季度投资同比减少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段健康资讯。不需要吃任何药物，亦能够减咗10公斤，重新找回健康和活力。这个不是奇迹，而是70岁的香港刘先生的真实经历。我们一起来听下他使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反馈。
我的工友、同事朋友见到我是9个月之内减了10公斤20几磅。那我们觉得奇怪了。哇，为什么你吃什么减肥药啊？咁但我以往就吃过5T0T 啦，我又吃过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转呢样嘢之后呢 ,OK 喎，掂喎。佢係好过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呢，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呢，係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呀，啲人知嘅人真係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
刘先生唔单止成功减重，仲稳定咗血糖。佢表示，自从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0到6.12之间。
9个月之前呢，就是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不吃，但是很精神的，各个效果呢非常之好。即是讲都没人信，即是自己知的。再讲就以为我帮你卖广告，即是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是退了个肤色的，开始埋怨了。香港脚呢就肯定臭味都没埋了，真的。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三高代谢宝系纯食物配方，嚟自大地嘅天然力量，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如果你亦在寻找一种纯天然嘅健康疗法，三高代谢宝可能正系你需要嘅答案。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川普在10月7日大屠杀1周年纪念日访问纽约卢巴维特尔教士墓地，而伊朗议会正在起草一项法案，以在包括伊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真主党和哈马斯在内的抵抗族心各方之间建立正式的军事联盟。伊朗巴列维王朝流亡王子发表伊朗即将变革宣言，誓言要从穆拉手中夺回伊朗。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人们看到川普该墓前祈祷。在他访问前的几日来，特勤局和纽约市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对该地区进行了安全保护。乌克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写道，我们对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悲伤感同身受。在我们两国面临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乌克兰声援和支持以色列人民。有人认为以色列与乌克兰越走越近，这个是世界独裁阵营的噩梦。7号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表示，越来越明显的是以色列领导层的目标是引发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而在刚过去的5日内，俄罗斯飞往伊朗的班机里面装载着为德克兰准备的雷达和防空系统。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助客研究员韩连潮认为，直至哈马斯残酷屠杀无辜以色列平民1周年，无论提出任何理由，都无法为这场惨无人性的大屠杀进行辩护。只要人质被释，战争就会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共以及小兄弟国家只谴责以色列，对人质漠不关心，这么邪恶的国家就应该被世界唾弃。七号伊朗起草的这份法案提到，要建立联合行动室和统一的军事基础设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规定在美国或以色列对任何一方实施任何侵略行为时，都有义务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伊朗表示会重新考虑改变其核理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表示，如果有必要保护穆斯林和伊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疑会重新考虑其对核工业发展的立场，并采取必要的行动。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似乎将几乎改变他的核理论，并允许伊朗科学家很快能够制造核弹。五号晚，伊朗塞姆兰省阿拉丹市发生 4.5 级地震，由于地震地点靠近伊朗的一座核电站，有人猜测这个可能是一次地下核试验。由于担心潜在后果，以色列政府正在评估所涉及的地缘政治风险。英国已经开始从以色列疏散家人和外交官。同日，伊朗王储丽萨华姆拉指的伊斯兰教宣讲者，他们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制造了混乱，同时试图推翻沙特和约旦的统治者。现在中东正处于冲突的风口浪尖，但另一场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就是伊朗人民的斗争。以色列的斗争为我们的地区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应对数十万人的死亡负责，推翻该政权后不会出现权力真空，因为伊朗国内外的爱国者将介入并监督向民主和和平渡过。 X 账号为谢格拉德24认为，看来伊朗配合外部力量推翻极端的伊朗作为已经展开。 X 账号财经真相就认为，他应该是和以色列谈好的，以色列这次是准备彻底消灭伊朗神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另外，以色列军方警告黎巴嫩南部人民远离海岸，以色列海军即将在黎巴嫩海岸内外发动重大行动。据以色列日报报道，在这次重大行动中，100架以色列战斗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120多个真主党目标，包括导弹和火箭弹、真主党情报总部及精英部队的阵地。以色列战机对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7号网传图片显示，网易引述黎巴嫩媒体报道说，真主党副总书记卡西姆宣布退出真主党。网友评论到，理解就是想活下来。中共在台海野心膨胀，台湾官员近日警告，中共可能在本周双十节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讲期间在台海附近军演，试图对台湾施压。另一方面，亦是在最近，业界列举了中共军方攻台最怕的三种利器，反映出台湾在防范中共的作战领域进行周密考量。路透社引述台湾安全高官的话讲，台湾方面收集到的情报和分析显示，中共政府可能以赖清德演讲为借口，在附近进行演习。当局的举动和赖清德的演讲内容无关，无论赖清德讲什么，北京都会这样做。台湾当局在内部安全备忘录中指出，中共持续试探各国的红线，最大程度扩大灰色地带行动。在赖清德五月就职之后，中共声称对分裂主义进行回应，派遣重型武装战机进行所谓联合利剑 2024A 的演习。台湾高官表示，这次演习可能被视为后续，名称为联合利剑 2024B。 此外，另有台北外交人士指出，可能抑制中共对赖清德演讲军事反应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选举，中共不希望台湾紧张局势在投票前以外成为国际焦点。另一方面，在7号，台湾媒体 New Talk 刊文指出，中共军方面对台湾时会遇到三大主要障碍，其中包括应对登陆作战的自卫水雷、 F-16V 的威胁、红枫2E 和云峰导弹的阻挡。报道指出，台湾方面在所有适合两栖登陆的海岸线布设了水雷和地雷，现在一些设施结合科技，不单止增加了扫雷的难度，帮助台湾获得等待援军的能力。而在空中，台湾国军拥有 F-16V 战机，可携带 AIM-9X 和 AIM-120C7 导弹，成为中共军机的最大对手。同时，红枫2E 和云峰远程导弹对北京造成直接威胁。公开资料显示，红枫2E 巡航导弹射程超过1200公里，射程涵盖中国东南沿海城市的目标。云峰导弹被指射程超过2000公里，更难拦截亦威胁更大， 在这个射程范围内，如果导弹成功瞄准大陆的中心城市，比如上海、杭州等地区，会对北京政府的信誉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报道指出，借助无人机、卫星和预警系统，台湾能够应对中共军方的威胁。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不单止体现在军事对抗的技术层面，还关乎到外交、心理战等多个层面，各军以小博大的策略会给中共军方不少的麻烦。日本选举结束，新任首相石破茂组建新内阁。日本军部防卫日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高元7号在防卫省会见造访日本的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双方承诺改善美日之间的指挥控制，提升自卫队和美军的控制框架。中高指出，希望与美军印太司令为深化日美同盟而紧密合作，以阻挡某些单方面企图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重大挑战。相关讲法被认为是在不点名的抨击中共。中国说，他对帕帕罗加强日美同盟威胁和反应能力的做法表示深深的感谢。帕帕罗则回应说，为了使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牢固，美方期待推动合作。日本计划在今年末新设海陆空三个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以协调整个部队进行指挥。美方亦会重组驻日美军，组建新的联合部队司令部，增强军方对整个部队指挥的权力。另一方面，根据日本外务省消息，10月7号下午6点，外务大臣岩谷毅先生亦与帕帕罗上将进行了会面。岩谷毅首先对帕帕罗访日表示欢迎，同时对日美同盟以及印太司令部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岩谷毅表示，他最近就任外务大臣，在安全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空前高涨，维护以自由开放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他说，打算与帕帕罗指挥官密切协调，进一步加强联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帕帕罗亦祝贺岩谷外长就任，他声明说，日美同盟是日本乃至整个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美国愿意与日本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愿景。近日，位于华盛顿的国防政策智库詹姆斯基金会披露，仅在欧洲国家瑞典就有至少有103个组织为中共统战系统工作，亦是在最近瑞典媒体公开了一份欧洲各地与中共统战部门有联系的233人名单。对此，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表示，这个反映了中共长期渗透的程度，需要当地人民去真正认清中共的这个间谍的可怕性。资深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这个是中共百年来一脉相承的间谍做法，亦属于超限战的范畴。根据智库发布的报告，瑞典至少有103个文化、商业、政治和教育等领域的组织为中共统战系统服务。在本月初，为国际记者联盟工作的瑞典记者亦发布了欧洲各地233名与中共统战系统有联系的个人，其中有17个在瑞典，而这份名单亦不代表全部与中共有关联的人员。大纪元引述历史数据表示，瑞典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与北京建交的西方国家，亦是中共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与北京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但是瑞典对中共的态度亦在发生变化。今年4月，瑞典政府驱逐了一名中国籍女记者陈雪飞，指控她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当被问及严重的间谍问题是否会引发欧洲抗共的行动时， David Zhang 表示，其实对于欧洲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其实有一系列的报道已经曝光过中共的这种统战系统，包括这个跨国镇压等等一些问题。这个已经有几年了，但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直接表态，有一些当然态度很明确的，包括英国和美国，他们做的联合的发布会 英国军情六处和 FBI 局长，他们的联合发布会是剑指中共的，但是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德国、荷兰等，他们已经有的所谓行动，包括关闭这些所谓中共海外警察局。所以每个欧洲国家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程度，还是要看这个国家长期被中共渗透的程度的。David Zhang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当地人民去真正认清中共间谍的可怕性。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考虑到经济的联系，很多国家选择对中共进行只做不讲的打击，只是没有在表面上打破政治关系。而且很多国家它是必须在尝到和中共打交道的这种苦头的时候，它可能还会转变它的态度。至于说整体欧洲来讲，我觉得欧洲在某些问题上，包括比如说在关税，在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欧洲其实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是一致的。我个人亦认为，欧洲它对中共的这些间谍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危害性它是知道的。周子定指出，北京在海外统战的做法涉及超限战行为。超限战这个名词其实是20年前中国空军少将乔梁提出来的。它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历史，但其实超限战具体的内容可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中共其实从建政之初，包括国共内战时期使用的很多都是所谓现在超前战这种手法。我们现在在瑞典和西方国家看到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就是它通过大量的所谓民间组织去渗透、去影响、掌控话语权，试图去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做一些间谍的行为去探视一些情报。不管这些是政治情报定是商业情报，这个行为是中共百年来它都是一以贯之，都是继承的，都是有一脉相承的。David Zhang认为，至于说超限战的问题，我觉得中共其实要做的就是长期去饲养这些组织，给他们在关键时刻，比如说某一个国家和中国之间他们的政治或者外交上出现问题了，那他给这些组织在该国就可以去抗议，或者说比如说好像台湾政要或者某些比较敏感的这些异议人士，他们可能会受到当地的这些中共的统战系统组织去干扰他们或者骚扰他们，甚至有些时候都会涉及到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超限战的一种，它其实是藐视该国的这个法律程序和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这些保护，而直接在这个国家去实行这些犯罪行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中共间谍问题的一个切入口，所以我希望各个国家可以看到，而且要认识到中共间谍程度的严重性和可怕性。从去年末，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的高层西山宽12年有期徒刑之后，日本企业就开始纷纷撤离中国。再加上今年又发生多宗日本人在中国遇袭事件，导致日本企业正在加速撤离。据报道，今年第二季度，日企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减少16%。日本经济新闻10月5日报道，据日本经济产业省针对大约5300家日企海外法人进行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4至6月日企在中国大陆及香港的设备投资同比减少16%。在日企海外投资中，中国大陆及香港的占比为13.6%，连续两个季度低于欧洲。这个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低于欧洲水平。报道指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与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的欧洲相比，中国与日本的地理和经济联络更加紧密，但是投资却在下降。今年6月，日产关闭了常州的工厂，这家工厂年产能13万辆，相当于在华整个产量的10%。日产还考虑削减其他工厂的产能。随后7月，本田关闭了广东省的工厂， 仲表明计划暂停在湖北省工厂的生产，即使将新建的 EV 工厂考虑在内，年产能亦将减少29万辆。在日本经济新闻当日的另一篇报道中表示，减少投资的不单只有汽车产业，日本 DIC 将在2024年内退出中国的液晶材料业务。另外，中国经济放缓亦导致竞争进一步加强，面对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美之素将重组并出售3家冷冻食品厂，近期总会到一处地点。七月，日本资生堂停止在中国销售一款高档化妆品。资生堂社长藤原宪太郎表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价格，我们可能会继续撤出其他不盈利的品牌。分析认为，在目前这种中国经济放缓和社会不安全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在华的日本企业只会越来越多的加速撤出中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